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5月3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半导体基金募资规模创新高，大基金能否带来大突破？聊天机器人也必须遵循习近平思想，这样的中国能否赢得美中 AI 竞争？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就是俗称大基金的第三期，在5月2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440亿元人民币，约475亿美金，募资规模超过前两期的总和，也是中国历来规模最大的半导体投资基金。中国大基金战略运行至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中国是否能在半导体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博士，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吴博士哈，中国的大基金从2014年17募资1300多亿，到2019年二期募资2000多亿，再到现在的三期募资3000多亿，您觉得不断加码的原因是什么？华尔街日报在5月29号的时候，在一篇文章当中啊，引述了一位这个研究中国的研究公司的分析师的话，说北京方面现在更有信心地认为中国将在半导体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否则他们这次就不会筹集更多的资金。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啊？募集更多的钱是北京更有信心的表现吗？
主持人好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本身不能说是有信心的一个表现，那可能更多是个人更趋向是有决心的一个表现。原因在于说，您看大基金的这个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它的一个时间，第一期是在2014年，第二期在2019年。那2014年的时候，当时并没有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跟科技战。那当然到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经济就是贸易战已经开始开打，但是那时候还未必进入所谓的这个科技战的一个领域。那现在到了2024年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都知道说，就是美中的这个贸易战、科技战已经就是已经是蔓延到几乎所有的科技领域，包括 AI 的这些的一个大部分。那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在半导体上的这种先进制程，还有许多的跟半导体相关的这种软硬体之类的这种就说围堵呢，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果说第一期的时候中国的北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一个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跟慢慢的市占率，但到了第二期到第三期，您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到现在的这个规模已经都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晶片法案，还有这个欧洲的一个欧洲自己的晶片法案，还有很多国家自己所推出的这些晶片法案，所以它其实是很明显是用了大量的钱，那配合中国它目前希望在摆脱就是美国对它的这个钳制，那达到它的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在这方面的一个表现。那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如果说是不是有信心，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大概顶多只能说是有决心。那中国既然投了这么多钱，也预料它将会在发展下去，就是会投入更多的资源，那希望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当然后面我们可以再观察，这未必是可以顺利成功的。
是大基金三期的资金来源啊受到了很多的关注，根据公开的数据，大基金三期的股东数量有所减少，总共只有19位股东，其中持股比例最高的是财政部啊，持有17.44%的股份，其次是国开金融，持股10.47%。那么和前两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大基金三期有更多的银行系的资金的进入，六大国有行总共出资了1140亿元。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前两期的出资方当中包括不少地方政府啊，但是第三期只有北京、深圳、广州的 地方投资主体。千峰先生，您觉得这一系列的这种资金来源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对，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这种大基金的工程，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工程，也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级别的这种任务，它其实是习近平这样的来挂帅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任务下，那么谁来去参加，当然就是有考究的，对吧？那我们看到一期二期的时候，这里边有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行业的巨头在参加，比如包括紫光通讯啊、中国移动，还有呢有一些这个行业的这种投资人，专业的投资人，他们来参加，像华兴投资啊，还有这个上海国盛啊，还有一些呢是这种逐利型的央国企，什么中国烟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包括很多的这种地方的这种国企。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些特点，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是强调逐利的技术进步，大家认为可能在这里边有很大的油水可捞。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股东，对吧，它变化非常大，就是以财政部牵头，再拉了这个六大国有银行，五大国有银行，加上了这个国开金融。那几大银行我们知道，其实跟财政部也有极大的关系。国开金融就是说它这个相当于是整个大的这个财政系的这些这种参加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具有非常鲜明的一个政治任务，看起来是这么一个特色。还有呢，就是这一次是有三大这个地方投资主体。那么只有北京、深圳、广州，这个呢也是很明显的，看起来像在北京出的最多，对吧？然后再拉的这个广州和深圳，那也很明显的是这种中央主导，然后呢北京来去牵头，最后呢再拉郎配的方式拉了一些这个这种投资人进来，这个代表说大家其实对他的这种盈利行为，对他的科技进步这个方面其实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期待的。这个表明说，大家就像2023年的时候，彭博社当时是援引这个内部的知情人士有一个说法，说中共的高官认为说第一期、二期的这个整个的计划，目前它的收效实际上是可以说收效甚微，没有远远的产生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呢也带来很糟糕的问题。第一是腐败横生，第二呢是美国制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这种，依靠投资的促进整个所谓科技进步这样一个做法，其实是失去了兴趣的。可是呢，我们看到目前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像美国、欧洲，还加上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国家呢，都是采取呢是政府这种投资和补贴的方式再去刺激民营企业，对吧？再去加大这种芯片领域的投资，再去搞一些这种技术性的一些研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共肯定是不肯落后了，对吧？所以对原来的这个计划投资的2000亿人民币，现在呢是加码了，一定要超过之前。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内部的消息人士说是领导这个要求的，那肯定还是习近平要求说必须超过2000边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可能带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对吧？腐败的风险、投资的风险，还有这种制裁风险等等。那谁来参加呢？那当然只能去拉一些这个不得不参加的，就包括呢像财政部就是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不做类似这种风险型的投资的，这是不是他干的活儿？但是呢现在是属于拉郎配型的，你必须参加，因为这是政治任务。那么还有另一个特色呢，就是说这些地方投资主体为什么只剩下了北京、深圳、广州呢？这个说明呢是其他的地方政府没钱了，所以呢就找相对有钱的北京、深圳、广州他们来参加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资金来源里边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有意思的东西。另外这个资金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以前的它的投资周期是10年，现在呢是变成了更长的周期，15年。这个呢也是很符合习近平所说的叫做耐心资本，对吧？就是说大家可能不要考虑赚钱，你这是个政治投资嘛，你这个为国效力，挣不挣钱不重要，大家一起来去投吧。
是，很有意思啊。刚才吴博士提到说，这个北京在大基金上加码未必是有信心，只是有决心哈。那么刚才秦先生说到了，根据大基金的这个投资的投资人来看的话，可以看出大基金是一个政治任务，可能连投资方也并不是很看好它的回报啊。那么这些对于大基金三期的预期，可能也跟前两期的这个投资表现有关。根据公开的数据，大基金一二期均投资于半导体上中下游的全产业。其中一期以芯片制造和芯片设计为主，二期更加聚焦芯片制造、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这三个环节。那么由此来看，芯片制造是一个贯穿了十年的主题。很多分析认为，中国在这十年当中，其实在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制造上发展还是很迅猛的，甚至已经渐渐地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吴博士，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种观察呢？
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有些过度去推论的。那当然它的一个市占率，我们有观察到说是相比于过去是有逐渐的提高，但是这个提高其实是来自于许多复杂的一个因素。那第一个当然是说它的北京在投入，包括说我们从第一期、第二期的看出来，刚刚我一直提到说它一个时间点的，从这个时间点观察，它是早于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战跟科技战的。那所以这当然中国它在一个整个经济的在科技领域，它是不断就像它的一个强国政策一样，它是希望在科技领域也能够达到有一个这里的突破。那当然它的技术的演进突破也会，以及它的一个这么大广大的市场跟以及它有很多的这种资金的挹注，那当然也会使得它的就说在这方面的市占率，就说结果来讲是会一个提升。那第二个我觉得是说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升，其实一部分其实也是来自于这几年的这种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跟科技战。那因为它在先进制程上是遭到美国的这种小鹰高墙的一个技术这种政策去一个遏制的。那所以它在先进制程既然无法去就说受阻的情况下，它当然它的一个资源就能够就必须摆放在它原本就已经在持续不断精进的这一个成熟制程的一个部分。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大量的资源往这边去挹注，它的就说它这方面技术也会慢慢的去提升。那以及说它在提升的同时，那它的因为这个大量的生产，它的成本也会去下降。那所以就是比起其他比如说台湾的生产或者其他地区，因为成熟制程在很多世界很多的这种半导体的生产地，它已经基本上都是一个很算是很成熟的一个技术，所以它才叫成熟制程嘛。那当然中国因为它夹着这种因为这些因素，它的成本如果降低的情况下，它就会相比于其他的这些生产者更有竞争力。那所以从结果上来看，它是因为这些比较复杂的因素而达到慢慢的一个提升的。但如果单纯就只是说因为它的发展很迅猛，然后会达到一个占据全球主导地位，我觉得这个中间的推论有点太过跳跃，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厘清。
是，刚才吴博士说的这个解答啊，有一个地方很启发我，我想听一下秦先生您怎么看。因为刚才吴博士提到说中国大基金有很多投入于成熟制程，而成熟制程之所以成为成熟制程，就是它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需要技术突破的地方。所以刚才您我记得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候也提到，就是说像银行的这些投资通常是不投高风险的。我们确实是如果跟踪这个大基金的它投资的项目来看，确实投资的都是风险不太大的这些项目啊。但是如果它已经是成熟制程，风险不大啊，能够确保回报率，这些项目为什么不让私人资本来投呢？为什么这些资本需要大基金、需要国家队来投呢？不应该恰恰是那些高风险的私人资本不愿意投的那些项目才是国家需要用引导资金的时候吗？所以大基金的进场或者大基金所谓的投资真的是为了要这个来弥补供应链上的这种软项软肋，还是说要跟私营资本抢钱赚呢？秦先生。
私营资本其实更聪明，对吧？我们说私营资本呢，它其实，如果这次的这种大基金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前景，那么这一次私营资本已经蜂拥而入了。但为什么这个只能是国有资本来参加呢？那其实也代表说大家其实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前景甚至是风险是非常不看好。因为 我们知道这一次就是之前的时候，刚才吴博士也不断提到说是美国的这个制裁问题。那么接下去会不最担心的，我其实在看说接下去它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清单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技术限制清单，这个美国的制裁清单呢？这可能是最可怕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你很可能投下去的钱会被打了水漂。那么作为这种私营资本，它是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作为中共的这种国有资本，它肯定呢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政治任务去完成的时候，他当然就不在乎这么一个这种超量的一个风险，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考虑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嗯，是，另外我想继续来请教秦先生啊，相比于成熟制程，当然中国在先进制程芯片上的发展阻力更大。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光刻机领域的受到的限制哈。这两天网上也有很多人翻出来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在2021年5月底的这个中国企业家未来发展论坛上的一个讲话，他就说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都担心，如果不把光刻机卖给中国，3年后中国就会自己掌握这个技术，到时候阿斯麦可能就退出了世界光刻机市场。那么很多网友这两天就在打趣说，哎，现在这个3年的期限已经到了，中国的光刻机在哪里啊？是不是这一周就要实现突破了？秦鹏先生，您觉得中国在光刻机上的发展是否比自己甚至比外界啊曾经预想的要慢呢？
要慢得多。因为当时在2014年的时候，那么当时中共国务院提出来一个叫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这里边就当时提出了两个里程碑式的目标。第一个呢是2020年的时候，整个和世界的先进水平差距缩小，那么16纳米和14纳米的这个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的量产。第二个呢是2030年的时候，它主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一批企业进入第一梯队。但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只有中芯国际，它实际上是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下，它能够做到呢这种量产7纳米的芯片，扩大的这种28纳米的这种芯片。所以你在和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制程台积电、三星电子，它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他的这些呢，连第一个里程碑都达不到。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像这个里边，还有像什么紫光、武汉红星、成都革新，这些呢，都是一些千亿级的骗的工程，来去骗补贴的，对吧？骗大基金去投入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损失，当然在整个看起来，它实际上是没有达到它的整个基金的这种投资计划的。所以到了现在，我们说，对它的这种追求就更加难了，因为现在的这种技术掌握，只有呢是极少极少数的国家，像尼康啊，像这个阿斯麦啊，它才能掌握的就是DUV 的那里边的那些更高端的机器，以及呢 EUV 这样的一些这种光刻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共要想以一己之力去完成世界这种最高端的这种机器，其实是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设备它不是看起来是一家工厂完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全球智慧、全球制造、全球分工的一个最终的成果。那比如说光刻机里边，它阿斯麦其实是最终的一个组装厂，对吧？那么还这里边涉及到，比如说是光学系统，它呢只有像这种德国泰斯啊这样的类似这种极少数的这种企业，它才能够完成。还有呢，如果说我们说光刻机或者完成最终的这些生产，还有一堆的这些要完成的什么设备啊、部件，还有一些这种材料等等，这些其实也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够完成的。因为现在至少呢，在最先进的这个制造领域里边，它有30几个国家在共同完成这么一件事情。中共实际上在试图以一己之力去完成整个30几个国家所完成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吴博士，您在这个面上怎么看？因为外界也猜测大基金三期的投资重点啊，就是在光刻机领域。那您觉得这是否能带来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重大突破呢？
是我基本同意秦鹏先生的看法，因为他的整个发展到现在为什么会集中在 ASML？ 基本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多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在你今天要同样的不断的砸钱，但想要复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结果，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反而比较有可能是说我今天不走这样的一个技术，而去想办法去走另外的就是说别的技术路径，然后去开发出能不能从这些新的技术呢去开发出半导体，这个反而是我认为他们就是说北京这边是有在尝试做的。但是单纯如果说就是以大量的资金，然后想要弥补或是拉近这个时间上时间以及技术在这个多年的这种累积下的想要这样做这样一个跨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嗯，所以可能在芯片这个领域它并不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哈。那我想继续的来请教吴博士，就是说中国的大基金战略从提出之初就受到很多质疑，刚才二位也提到了很多，但是也有人会说，你看美国、韩国这两年也都在投入巨额的公共资金来激励和引导半导体领域的发展，台湾当年也是在产业政策的这个扶持之下啊，建立了自己的半导体优势，中国为什么就不行啊？吴博士您会怎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是这就是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因为它要了解整个半导体的一个发展，同时就是还也需要对全球化的历史，然后还有这种产业科技史的一个演进都是都需要有一些了解。那首先就是说台湾它的一个整个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优势主要是在它的一个代工的方面，那美国和韩国他们这样的一个优势其实是他们是一个很全方位的就是说整个半导体的各个不同的制程呢，他们其实都有就是都有更加的全方位领域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整个半导体发展到现在，它是历经了全球化，就是说当年美国的一些这些半导体的相关的制程，它不断的外移，然后到了亚洲，然后到台湾，那台湾选择了一个代工的这个模式，然后而如今就是发展到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那这个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有一些历史因素，就是说当时如果政府他并没有采取这个政策，那可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就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还是回到刚刚的那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北京他认为如果说今天只是单纯投入一个大基金就能够希望能够弥补这个时间上的及技术的这个差距，压缩这样的一个差距，其实非常不容易。第二个是说，那即便你是投入了资金，那究竟你是要发展在哪一个领域上？您是要发展在研发，还是就是说代工，还是封测，还是等等的？这个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并不是说只有投入钱就有办法。那同样的情况就是说，美国它这几年希望将半导体的这个制造业带回美国本土，那它现在也提了这个法案，那也投入了大量的钱，可是其实也有不少分析师认为说美国的这个做法能不能成功，这个也值得讨论的。那韩国现在投入这么多的一个投入的新的这种资金，他也是希望在就说比如说以晶圆代工来讲，希望能够追得上台积电的一个发展，但是这个到底能不能成功，这个因为也是都还有待很多的观察。
嗯，是。另外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当然还面临着一个很特殊性的，就是它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外部的环境啊。但是从刚刚我们谈到的林毅夫的这个表述，以及为什么那个话当时在中国国内引发了非常多的这个讨论，也体现出来很多中国人是相信这种外界的压力啊，会激发中国本土化技术和产能的快速突破。那中国官方也常常在用两弹一星这样的故事啊，来鼓励他的民众。秦鹏先生，您觉得以半导体领域的现实来看，这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带来的想象，还是确有可能呢？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宣传的想象，因为所谓的两弹一星呢，它的这个人才是主要美国来培养出来的，就包括现在我们说中共的这些搞芯片或者是什么大基金的这些精英人才，他也是这个西方培养的，他并不是中共自己去培养出来的。所以说不是说人家卡完脖子的话，你整个自己就在中国那块土地上自己就长出来这么一些人才或者整个的这种产业，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本身就是吹牛或者不承认事实的。另外呢，作为整个说卡完脖子之后，那么中国的这种半导体技术会不会带来这种突破性的飞跃性的这种发展呢？那这个其实这里边有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技术来源，很多的这些设备等等的话，进一步说西方会不会来去提供给你。如果坦率的讲，如果说 现在属于一个半战争状态。那么西方随便卡这个光刻机领域的几个东西，现在中国整个的这个领域全部都死了。所以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其实要想发展，它其实是采取什么方法呢？就是说采取什么偷啊、骗啊、抢啊，或者呢采取一些这种利用现代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进一步呢去发展出来它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呢，最新是华为在所谓的生产出来五纳米的这个芯片之后，现在呢又号称是和中芯国际在开发呢三纳米级的这个制程的芯片。它实际上就是还是在利用呢，就是之前的阿斯麦所他们所卖的那些高端的光刻机，然后呢再采取多次曝光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进行更多的这种尝试生产那更看起来更尖端的一些芯片。但这个呢芯片领域我们讲说要想实现这种商业化产业化，还涉及到说你的良品率到底有多少，对吧？你的整个这种稳定性有多少。类似的方法其实在英特尔在2012年的时候就在去尝试，他那时候他不愿意去买就是那么昂贵的阿斯麦的这个EUV 嘛，对吧？但后来还是最后发现整个良品率太差了，根本做不到，所以最后呢不得不有进一步的去买了这个阿斯麦的这个EUV。 所以呢中国同样的你要现在采取这种几个大领域的这种突破，那么根本其实要从产业化的角度来讲是做不到的，除非呢说现在就像华为这样子的，因为它有一个爱国主义的一个光环，对吧？民族主义的光环，它就呢可以用极其高昂的一个成本一个价格去卖给呢谁呢，卖给那些小粉红啊，这个可以去赚一点钱。但是你要说成真正的实现产业化的这个发展，这个其实是一种天方夜谭的东西。
中国目前面临着美国像技术出口和关税这种双夹型的策略，而且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合围也在成型，所以中国现在常常的要谈突围啊。吴博士，刚刚您谈到了北京有这样要突围的决心啊，但是现在的这个路径可能不对，那您觉得正确的路径应该是什么？您觉得中国如果真的想要实现突围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大概可以大概有三种角度可以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因为他首先第一个是说他面临的是美国以及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友盟国家的整个的一个合作，那对他的一个全方位呵斥。那所以第一个他想要突围，如果是从这条路径上来看的话，那他当然就是想办法去改善这个跟这些国家的一个关系，就是说让美国以及其他的他的盟友在这个合围呢是不容易形成的。那所以你看得到说他为什么要改想办法去拉拢，就是说跟欧洲的一个关系，或者说在或者说像之前的荷兰的 ISMILE 的那个部分，他们都希望就是说因为他们并不是不能卖一些还是有一些部分产品，或者说美国的公司他还是可以卖一些产品到中国的。那所以他是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些作为一个突破点，那希望就是让这个合围的一个的这个部分呢力道是可以降低的。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说他刚秦鹏先生有提到的，就是说他如果要拿到这些先进的一些光刻机，那他可能就要绕道。那也就是说它的采购能力它可能要透过很多很多迂回的一个方式，那不断的也许透过第三地第四地甚至第五地等等的这种迂回的方式，想办法把这些东西然后规避美国的一个就是说追踪，然后把这些东器材设备呢运到中国，让它就是偷偷的进行这些生产，然后甚至说进一步的技术的一个突破。那再来就是说是第三个，就是说这个新技术的突破。那包括说如果光刻机没有办法，那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DUV 的这个路径原有的路径，那甚至是能不能开发出新的路径，那这个部分就是有待它的一个科学的技术能力的突破。
是，我们也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分享他们的看法。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只要有市场和利润，剩下的都不是问题，资本逐利啊，办法比困难多。那么还有一位叫做Dimitri 的这样的一位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中国大基金的设立和运营旨在缩短与全球领先技术的差距，然而半导体行业涉及高深的技术累积和供应链管理， 力，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要长期的技术研发和经验累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长期累积的技术优势和供应链整合能力，而这些都是短期内难以复制的。总的来说，中国半导体产业要实现重大的突破，需要的不仅是资金的支持，还包括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啊。我们这位观众说的非常的全面，我想来听一下秦鹏先生您怎么看，就是中国要想实现所谓的他希望的这种突围应该做些什么。很多人指出，包括我们的观众也说，就是说在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领域，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能够容易实现弯道超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那中国现在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做呢？
中国的做法现在还是说它在既要又要还要，就是说既要和美国产生这种对抗，对吧，又要呢是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这个其实本身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它必然会引发呢美国的制裁和限制。就是我们讲刚才提到就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那么提到呢荷兰产业的发展，它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因素，你就是必须和美国搞好关系。就包括中国的这个其他的领域的这种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够成功，你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因为跟美国搞好的关系。现在呢要想把这个问题去解决，你完全靠绕道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其实要真的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是改善和或者我们彻底改变和美国这种对抗的关系，对吧，包括在台海关系，在这个俄乌战争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发生一个彻底改变。但这个对于中共来说，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对中共来说，他现在只剩下的呢就是刚才吴博士也提到什么绕道啊，还有我们讲说他把现有的设备进行挖潜力，然后像华为这样的这种多次曝光，或者呢他也采取就是一些盗窃的方法。这几天也曝光出来一些类似的案件，像三星电子，对吧，还有呢像这个 SK等等这些呢，他也爆出来说是有一些中国的工程师或者其他的一些人呢是把相关的技术偷给了这个中共这方面。而中共呢接下去他为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问题，他也一定会采取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挖人偷东西，以及呢甚至黑客等等这样的一些见不得光的那些做法，这个是中共擅长的。
这个也会引发更多的国际的警惕哈，想必。好的，非常感谢吴宗汉博士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聊天机器人需要遵循习思想，这如何预示着美中 AI 竞争态势。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5月3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主管网络审查的网信办正通过其下属研究机构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研发一款能贯彻习近平思想的聊天机器人。 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这款聊天机器人的语料库来源于七大网信专业知识库，其中六个是有关技术的专业数据库，另外一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库。据信，这款聊天机器人正在进行内部试用。那么怎么看待中国的聊天机器人也要遵循习近平思想？这对美中 AI 竞争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以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秦鹏先生啊，您觉得中国网信办为什么要研发这样的一款聊天机器人？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还以为是个段子，后来发现是真的，所以这个荒诞性当中是不是有它的必然性？您怎么看？
对中共的这个官场来讲，如何呢去拍领导的马屁，然后呢如何在这个中共的提出来一个什么样思想，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创造性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宣传灌输或者其他的一些任务，这个实际上是官场的这些官员们所极力的绞尽脑汁所要完成的一件事情。那对网信办来说呢，他把就是封网或者其他这些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能够去花一点思想花一点时间呢去完成一个说这么一个聊天机器人，这个当然对他来讲这是非常好的，能够去所谓的贯彻习近平思想，然后入脑入心入魂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了。这个对他来就是一个拍马屁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呢能够去扩大自己政绩，以及呢把他的手伸向更多的这个地方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手伸向的更多，当然对他来讲就是能够去扩张自己更多的这种权力，或者呢捞取更多的这种晋升或者表彰的这样一个政治资本。所以这个其实是网信办为什么干这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对于中共来说呢，它也是符合了中共的这个整体的要求。因为对于中共来说，它要搞一些 AI， 那么我们之前看到呢，这个就是中国的投资人格隆对吧？他总结了一下，他说呢，中国是 AI 的这个目的，70%是用来控制人和控制人思想的，30%呢是用来控制人的钱包的。它不像西方，对吧？你的发展 AI 是为了突破人类的一种界限，为了扩张人类的智慧，为了如何如何，是这样子。但是呢，对中共来说，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如何稳固党的政权。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那么开发这种聊天机器人，把习近平的一些思想，把中共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给它灌输到不管是中共的官员或者党员或者其他的这些国企等等这批人里边，还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其他人脑袋里边，那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网信办呢虽然是拍马屁，它实际上也是呢在响应党的号召，按照党的这样一个指示和要求，再去完成给全民去洗脑的这么一个任务。
嗯，是，不过也有人认为说，网信办的这款聊天机器人目前只是在内部测试啊，就算推出之后，估计也没有人会用，充其量就是像强国学习 APP 的那样的啊，强迫党员来用一用而已，所以不用过分解读。当然也有人啊，就像秦鹏先生刚才认为，这反映了一种趋势，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强推习近平思想，用 AI 来加强思想控制啊。吴博士，您怎么看在这个问题上？
就根据中国的它的一个有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网络法治建设这个白皮书，它在到2023年，他说中国已经有大概140部相关的这种网络相关的这种法治法律的东西。那当然有一些是关于技术面的，那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更多的就像是跟这边有关的，是控制人民的一些思想啊，或者说想要限制一些思想的一个方面。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习近平那时候就有提出说，就要把 AI 应用到新闻采集啊、生产啊，然后分发、接收、回馈等等。那当时他讲说要用主流的价值去驾驭算法，提高的这个舆论引导力。那当然不止2019年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在2020年中国就是有所发的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2022年呢，也发网信办啊、工信部啊、公安部也发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那在那个 ChatGPT 出来之后呢，就是在去年也有用又发布更多新的这种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然后也有去年七月的时候也有在发布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看得出来说中共他其实这个想法跟逻辑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一直是希望将网络空间，那包含这个 AI 的这种科技，就是说是不是希望他去促进这种不单只是一个科技创新，他其实更大一个部分是希望怎么去控制这些技术，那透过这些技术呢，他能够去巩固他的一个政权，去引导就是人们的这个思想。那我觉得这个 APP 或者说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它的一个推出其实几乎也就是又再次反映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所以它如果推出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就大概真的不会有什么用。那如果推出一个没有什么用的，这不是一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吗？
是，刚才二位都提到了中国试图利用人工智能来强化或者是配合自己现有的政治制度，那这反过来是不是也限制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指出啊，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要想创造出与 ChatGPT 匹配的聊天机器人，现在面临着两大挑战，一个是克服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另一个就是要确保聊天机器人遵循习近平思想。秦鹏先生，您觉得研发出一款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聊天机器人与让这个机器人遵循习近平思想，这两者是可以兼得的吗？
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个苏联笑话，对吧？他说党员的这种不可能三角问题，他说上帝呢赐给人三种品质：忠诚、聪明、党性，但是呢任何人呢就不会获得两种。如果这个人呢是既聪明又真诚的，那他就没有党性；如果他是那个忠诚又有党性的呢，他就是不聪明的；如果呢他这个一个人聪明而有党性，那他呢就是个不是真诚的，是虚假的，这么一个骗子一样一个人。那对这样一款聊天机器人呢，我们说他要符合习近平思想，符合党性，那这种机器人他就不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这种欺骗人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对中共来说，它呢要去突破世界上对中国这种先进的技术 AI 相关技术的这种限制，又要呢遵循习近平思想。对他来说呢，那如果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他当然他宁愿去选择符合习近平思想的，对吧？因为有人去买单呢，这个更重要。那我们刚刚最近在5月29号的时候，其实看到网上内部人呢也是传出来一个说呢，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全中国有很多城市呢在很多人从这个大桥上跳下来，结果呢这个人呢就是杭州的一家的类似 AI 的一家公司，他们说我们昨天，这是5月29号，他们说我们昨天去拜访的这个大客户杭州应急管理局，要在桥上呢安AI 监控判断跳桥的人，然后呢杭州最高的记录是1027连跳，那么让我们 AI 自开发算法里边呢要搞什么徘徊识别呀，危险区域入侵警告什么的呀，然后他自己都感叹说真是不解决问题呢只解决这个出问题的人。对中共来说就这么一个思维，对吧？他并不是想去要获得真正有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当中怎么去赚钱，怎么能够让上级让习近平去满意，这个是他们真正考虑的。
刚才秦鹏先生说到这个中国的聊天机器人如果要有党性就很难聪明啊，为什么很难聪明？我想进一步的从这个技术环节来讨论一下。吴博士，其实从网信办研发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可以看出来，中国政府现在不仅仅是审查聊天机器人它输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审查他们能从哪些数据当中来学习，这个对于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伤害会有多大呢？
一般这种聊天机器人呢，它一方面因为它是生成的嘛，就是说它一方面是跟你回答，就是透过你的提问，然后我去生成一些内容，那也透过它跟使用者之间的这个互动，然后反馈，然后使得就是说它能够再汲取一些资源，然后让这个就是 AI 本身的这个效果跟人就是说比如说你问的问题它能够回答的越来越精确。 那今天如果放在这个案例上来说的话，它本身就是说它的输出就已经是一个被设定过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就是提问的人到底想要问什么呢？那会怎么得到这个结果？那今天又透过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要用这个反馈来回头训练这个机器人。那这样这机器人就是说变成一个套套逻辑的问题。那它的它可能只会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思想越来越坚强的机器人。那它本身的这个到底这个目的就不是用来训练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嘛？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伤害是就从技术面角度来讲，几乎是不会有技术面上的一个突破，那可能就只能单纯的就在这个党性上的坚强上，有所进进的。
嗯，其实无论人工智能还是编程啊，有一个术语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如果你进去的是垃圾，出来的也会是垃圾，它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个问题，我想继续的来请这个吴博士来解释一下，就是在这个数据的问题上啊，因为中国原本在数据问题上是享有一定的优势的，14亿的人口啊，本来可以提供很多用来训练 AI 的这个数据，但是否恰恰是中国自己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扼杀了这种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是说中国要减这个来控制自己的言论，还同时存在着比如说中国的政策让中国的数据成为了孤岛等等这些问题。吴博士你怎么看？
是其实中国因为它享有这么大的一个我们说市场或者说使用者的用户，其实它在 AI 的一个发展上就是有一个先天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当中国虽然没有 ChatGPT， 但是它的这个譬如说文心一言啊，或者说其他的公司这个 LAN 就是大语言模型的以这个为基础发展出来这个 AI 机器人，如果今天不特别讨论到政治面上，就是单纯来用其他的譬如说也许是城市或者说一些商业或者说其他用途来说的话，它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在这里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今天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那使得说它的这个这些深层的东西如果有涉及到譬如说政治或者说政府等等的部分的时候，它都受到了一定的钳制，那这就会使得它的这个发展上呢，就是说受到了一些干扰的一个因素，使得它就是说它到底效果会这个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其实很难去预估，但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发展绝对不会是一个健全的一个发展。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就是它中国的这种威权的一个体制，所以使得它本来其实很好的有一个很好的先天上的优势，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那它的发挥它的结果只会是一些片面的在特定领域上的，但是就说它的如果今天他也希望说，就说我们在这个大语言模型这样的一个训练出来的这个 AI， 它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很好的健全发展，那你到最后你的优势其实最后可能也未必就是真的能够发挥的效果了。
嗯，但是我也听到有分析认为啊，鉴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受到这么多的限制，那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能有现在这样的表现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说明中国人工智能在技术能力上还是有竞争力的。长远来看，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还是受限于像芯片这样的硬件能力啊。秦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
我不认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对，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 AI 的它最终的质量是取决于呢信息输入，对吧？模型的质量，还有呢这个算力，就是能不能达到刚才所提到的这样一个芯片的运算能力。那您刚才也提到说这样一个垃圾进去垃圾出来，所以如果信息的这样一个出了问题，当然对它整个的这个质量也会出问题。那同时呢，我们讲说它的模型上如果呢是整个达不到更好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你的精力很可能只有大量的用在呢是如何的避免它输出来一些让党害怕或者呢让他自己这个公司不得不关闭的这种信息的时候，那么他的精力也没办法去更好的去完善这样一个模型，因为你的精力金钱总是有限的嘛，对吧？所以对一个公司来讲，它必然没有办法取得一个非常更好的一个成绩。另外呢，对于 AI 来讲，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认为说只要我训练它都会同样的一个，这其实是不是的。这个就从它的整个生成结果上来讲，这个领域里边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叫做涌现，对吧？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有了自己的这种智力的能力的，就像一个人一样，通过一定的训练之后，它其实 形成了一定的自己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一定的自己的智慧，然后他去学习，他去发展，然后他去做出来他的一些这种举动。那么当你的整个的这种算法或者整个的相关的信息都是一些垃圾，说更加比较糟糕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智力水平本身就是比较差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么一个基础上不断的去发展的时候，他和世界的这种领先水平呢只能是渐行渐远。哪怕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更强大的一个算力，这样的一个这种人工智能的结果，你也会发现如何这个最先进的那些去比，它更像呢是一个人工智障，对吧？更不讲说它很多时候出来一些很糟糕的一些结果了。
我们有一位叫做天地良的 X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美国的 AI 是帮助人类解决问题的工具，中国的所谓 AI 是帮助习来禁锢中国人思想的工具。中国的 AI 不但不会帮助人类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本身就是人类的问题。中国的所谓 AI 和美国的 AI 并不在也不会在一个维度上竞争，而且如果美国的 AI 不开源，中国完全就连最基本的功能都难以独自实现，更谈不上有任何赶超的可能性了。那么这位网友就提出了两个比较关键的议题，一个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AI 是否会成为数字威权的工具，我们刚刚两位嘉宾都讨论过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在于说中国 AI 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美国开源啊？美中 AI 是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竞争？吴博士，您对于这个问题有怎样的思考？
一样的，就是说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它就像晶片一样，就是它有很，其实是一样是很多很复杂的一个地方。那单纯就是具体 AI 的这个运算，就是牵涉到这个算力，还有牵涉到这个晶片的一个部分。那现在就是说中国它的很多的应用面，还有它大量的数据，就是看起来是很不错，可是它在很多底层的不管是刚刚说的这种设备啊，还是说一些软体的这种编程的一些部分，其实很大一部分它利用了就是现有的世界这种开放的一个基础。那开源的这个编码呢，其实就是它非常就说是他非常仰赖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在美国这几年的这种美中对抗的一个这个部分里面，其实他们就有在讨论，就是人们所谓的限制，就是开源软体，然后就是包括就是那个 RISC 第五代的这种集成令的一个部分的一个限制。那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因为开源软体基本上就是一个，它之所以叫开源，它就是一个开放，让许多人都可以去使用的，所以你要去限制一个本来就开放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其实也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在美国他们认为说中共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它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透过使用这些开源的一个技术，然后去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那它自己能不能有所谓自己的一个独特性的一个技术，这个部分反而其实是看的，就从那个讨论来，反而是印证说它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如果其他的，比如说在很多科技公司，今天都慢慢的，因为开源软体其实有好也有一些有好处也有坏处。那很多科技公司他们为了避免就是因为开源软体带来的一些坏处，他们已经慢慢走向就是自我开发，所谓就是说闭源软体的这个部分。那今天如果开源软体真的一旦受到限制的时候，那可以预料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发展，它立刻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它没有办法，它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所谓的技术的部分的话，它的发展很快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我想继续请教吴博士啊，中国的发展其实非常的被动，那美中现在这个在人工智能上基本上是这个美中竞争的主战场了，那这场决胜的关键您觉得取决于什么呢？
当然还是说第一个是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再分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是说究竟在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竞争，他想要达到的所谓定义里面，他想要的获胜的到底是什么？我想这是这个点，就包括当然这未必是在中共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讨论，但是比如说我们把欧盟的角度带进来，欧盟他在这看待人工智能的时候，他想要的 制高点其实是在于这个法治面的伦理面的一个技的这个层次。那今天中国很明显，就是说他当然他自己有所谓的这个人工智慧法，他也有带到这些面向。但他在跟美中竞争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更大的层次是在技术面，然后并且是希望将这些 AI 呢，譬如说运用到这个军事或运用到其他的一个领域，然后就是去跟美国的一个竞争。那那在法治面的，如果今天定义是在法治面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有需要有所谓对 AI 的一个风险哦，对伦理的、对人类的这种很多的价值的一些讨论。那这个部分法治面呢，中国有在做，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他想要去赢得美国的一个地方，那反而就是在技术面的。那取胜的关键，当然刚刚我们的先前的讨论有提问到说，因为它很多的技术跟设备都来自于，其实都来自于美国，所以今天当美国它透过自己以及透过它跟友盟的这种对它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钳制的时候，我认为它要取胜的关键其实就非常困难了。因为这个核心的问题是在于它必须怎么样跟美国改善好关系，然后并且进一步的去取得技术上的不管是设备的拿到啊，还有技术上的突破。那这些恰恰都刚好是就是中共目前所缺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是说决胜的关键取决于什么？我认为就是说这反而是最困难的一个点，他必须要跟美国改善关系，但是这刚好并不是他的一个出发点。
嗯，是。还有很多人认为美中 AI 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之争。那纽约时报在今年3月的时候一篇文章啊，引用了一份研究，就显示说目前在美国工作的顶尖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当中，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占到38%。那文章说这其实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个难题，他们既想打击中国的间谍活动，又不想阻止中国顶尖的这个工程师继续的进入美国。秦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两难？您会给华盛顿怎样的建议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美国还是要用这样的一些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美国的众议院这边它是可以通过一个法案，然后呢去限制关于H-1B 的这种签证它的人员的资格问题，在 AI 领域，对吧？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会不会影响美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发展？这个其实是一些业界内人所担忧的。但另一个担忧呢，其实恰恰应该是考虑说，作为目前呢中共的对整个世界的敌意越来越强，对吧？野心和能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去打击限制中共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呢，在有一些这种新的一些算法模型等等方面的话，是继续开源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不得不考虑的，否则的话呢，那很多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帮着中共去完成了这种非常难以突破的这个东西。因为对中共来说，它在零和一的问题上，它实现零的突破，就是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它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它的人才其实是可以说是个接近空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有了这种开源的一些这种算法、一些模型的时候，他就可以在此基础上靠着这种IT 民工，对吧？然后去把这些人力去堆出来，他的一些这种最终的结果，像阿里呀、啊，或者是腾讯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就可以把它堆出来。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说，也许需要在这些方领域呢，对中共进行限制。
嗯，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叫 Siri 啊，给我们留言说，现在连百度人工智能都要听党的话，谈什么自由研发，连梦都不敢做，贪腐骗中央经费的发财梦倒是可以做一做。那我想继续请教秦鹏先生啊，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中国的治理模式和中共的这种思维模式啊，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之间的两者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性想必北京也很清楚，但为什么他们在这么希望人工智能能够快速发展的时候，却又不能放弃那些伤害人工智能发展的执念呢？我们大概还有半分钟的时间，秦鹏先生。
习近平讲过一句话，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对吧？就是说，当经济、当科技，甚至当人民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和党的统治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么中共呢，只会去选择党的统治，选择他们手中的权力。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不管是对谁，都不要抱有幻想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和吴宗翰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习近平济南座谈会为了啥，周其仁参会说明什么，马昭旭一连四日访问美国，正常串门还是特别使命。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